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酌琴。本故事节选自妙珠见闻录系列，作者张有志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2年前我在庙里执殿，有一位市里来的香客要请镇宅服务。这位香客穿着比较随意，戴着眼镜，很斯文的模样。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，就问了问来历。原来这位香客姓黄，是市里的一个大企业的数据主管，高级知识分子，是听说朋友以前在我这里请过福，所以过来问一下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做互联网行业的人，尤其是技术岗位的，很少会来庙里烧香请福问事儿。主要是因为互联网行业平时工作比较忙，技术岗位基本不得清闲，而且技术岗位通常需要比较高的学历，遇见病痛多半不会考虑封建迷信的因素。于是我就说道，请问您为什么要请镇宅符呢？黄主管说，我以前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的，觉得全是骗人。不瞒您说啊，赵道长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宗教里面的东西是古代科学知识比较匮乏的产物。就像以前欧洲人航海，发现长期不吃蔬菜会得坏血病，但是船上蔬菜是没办法保鲜的，时间一长也得坏。后来就发现了维生素 C， 科学家已经可以从蔬菜水果当中提取出维生素 C。 这宗教就好比是说，已经有了维生素 C， 大家还认为不吃蔬菜就会得坏血病，是个阻碍时代进步的东西。我说道，你说这话也有道理，但是其实就像你所说的，咱们发现了维生素 C 可以用来防止坏血病，但是蔬菜还是有不可替代的许多营养的，你不可能靠输液活着。有些事情呢，的的确确是目前没有办法解决的，咱们在术法上能够起到一定作用，所以暂时呢就用这个，将来科学发展得更好，也许就真的用不着道士法师术士了。探索跟发现我这辈子没指望了，留给科学家们去研究吧。黄主管有些较真说道，不能因为没有发现就停下探索的脚步，就像宗教一样，这是阻碍科学进步的。都这个年代了，宗教这些东西居然还没有消灭彻底，人们还真是愚昧啊。我说道，那您这不也是来请福了吗？黄主管叹了口气说道，我总觉得这东西可能是起到一定的心理作用。我家里呢，这段时间总是听见怪声音，但是我一直也都觉得是我自己压力太大导致的。传闻符咒能治病，在我看来这其实就是心理暗示。我听很多人说有道士能画止痛符，其实啊，人的情绪对伤痛有很大影响，画符人在主观意识上就会相信自己不疼了，这是心理暗示。我现在并不是真的指望你这个镇宅符能起到什么驱鬼的作用，我也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神。虽然你们自己说符有真有假，但是在我看来啊，都一样，那是骗人的东西。我说道，那您的意思是我随便给张黄表纸，你也可以掏钱当符请回去呗？黄主管摆了摆手说，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符还是得给我按你们的方法去画。我是觉得吧，心病得用心理暗示才能去治。我能肯定家里其实是没有怪声音的，只是我认为我自己听到了怪声音。哎呀，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我睡眠不好，兴许请了你这个符，我自己的情绪就会好一些，自然也就听不到奇怪的声音了。我看这黄主管还挺纠结的，还是不要跟他继续讨论了，就按照以往的方式调好朱砂，在黄表纸上一边念咒掐诀一边画符，让他写下生辰、姓名、住址。我拿过符在香上熏过，又向神灵通禀了黄主管的信息。而这个期间呢，黄主管一直用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我，让我感到很不自在。符吃好了，我把符叠成三角形交给黄主管。黄主管一只手接过去，颇有一些玩味地说， 好，这玩意儿放哪儿啊？我说道，不知道放在哪里的话，你先回去，把你家的户型图给我，我给你找个位置。黄主管道了谢，把红包塞进功德箱就离开了。每天都有来庙里请福的，说实话，像黄主管这样心中很是纠结的人我也见过，我就没太放在心上，继续做我自己的事情了。隔了一段时间，我去岳阳市里，岳阳比较有名的景点是汴河街，我老家林子口也是属于岳阳的，其实本地人很少去汴河街游玩，多是从义乌进货来岳阳售卖的小摊贩，但是汴河街的景色很不错，政府在这儿花了很大的价钱，沿洞庭湖修建了非常漂亮的公园，著名的古迹岳阳楼就在汴河街上。我沿着汴河街往南走，走着走着路边已经没有人了，突然看见一位穿着长衫的瘦高老头在不远处捂着脑袋。我走上前去问道，老人家，您是遇见什么麻烦了吗？老头没起身，继续捂着头，嘴里说的却是，别打我，别打我。我很奇怪，准备上前扶起这位老人，可没想到老人连连后退，仿佛受到了极大惊吓，嘴里还嘀咕着，你别打我，别过来。我心想，可能是老人在附近散步落了单，黑灯瞎火的被社会闲散人员给欺负了，就赶忙安抚道，爹爹，你别害怕，没有坏人，谁欺负你了呀？啊，您快站起来吧。嗲嗲是湖南方言当中对老人的称呼，我一边说着一边往老人身边走，可老人却退得更快了，两手挥舞着说，别过来。这会儿我才看出老人留了一头飘逸的长发，心里想，这老人是不是有些犯糊涂了呀？莫非是有癔症发作了？我得给他送回家才是啊。我走上前一步，想要把老人扶起来，一不留神老人两手一推，我当时后退三步，一着急一睁眼，我已经躺在床上，天亮了。我琢磨了一番刚才做的梦，跟我的生活完全联系不起来，昨天是有几个人来请福来着，还有解签的上香的，也没提到过有这么个老人的事儿。我回忆了半天，也从来没见过这个人，想了一会儿没头没尾的，只好作罢继续值店。之后的几天呢，我也没再做梦梦见这位穿长衫的老人，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，对一个小镇附近的庙祝来说这很平常，一连四五天都在庙里继续做自己的事情。这天下午黄主管又来了，没直接跟我聊什么，而是一个人在庙门口发了一会儿呆，然后走进店里。黄主管没上香，自顾自搬了个小凳，坐在那里盯着大殿的神像继续发呆。我知道他在世界观方面是一个比较纠结的无神论者，也没说什么，让庙里的杂物张才艺帮忙倒了一杯热茶放在桌上。我也做着我自己的事情，画符以及整理信士们要烧的钱纸，叠装表文的纸。突然黄主管冷不丁地说了一句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吗？我抬头看黄主管，他还是瞅着神像发呆。我说道，至于这个问题嘛，不一定非得有个答案，我是在庙里吃饭的，我信，我认为神是有的。前几天跟你聊天，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无神论者，比较坚定的。那个流行的词儿怎么说来着？怀疑论者吗？我让你相信鬼神存在是看似不可能的，我也不可能抓个鬼放到你这儿让你看呢，我自己都看不到。黄主管扭过头来，半信半疑地说，怎么，你们干这个的看不到吗？不是小说上经常写有阴阳眼什么的？我说道，这个当然看不到了，你抓个鬼让我看看呢？小说里的事情你不能拿到现实生活当中来吗？那既然看不到，为什么会认为它存在呢？您这话有点较真了。我说省长是不存在的，我从来都没见过。你说电视上有，那电视上还有妖魔鬼怪呢，省长到底是不是假的？ 你把省长带到我面前让我看看呢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嘛。不是说我见不到的东西就一定不存在，地下一万米有没有另一个世界啊？反正你我都看不到，但它存在也好，不存在也好，这不影响生活呀。黄主管想了想说，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动摇了，它确实影响我的生活，可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些道理说不通啊。说不通就暂时不去想了，太阳明天早上还会升起来，该吃吃，该睡睡。我前几天在您这儿请了符，拿回去也按照你说的位置放了，哎，你别说，还真就听不见怪声音了，这是什么原理啊？您不是说了吗，你听见怪声音是心理压力大导致的，心病还得心药医，这个符就是给你起了个心理暗示的作用啊。不对，我觉得心理暗示的作用不应该这么大，到底是什么原理作用在期间呢？您能不能好好回答我一下呀？我又笑了笑，点点头说，符这个东西啊，在道教来说就好比是一个印记证件，你受到了骚扰，就好比是你住的地方附近有很多小混混，这些小混混呢，隔三差五去你家砸玻璃，或者你出门的时候绊你一跟头，但是你又看不见这些小混混。而我呢，就好比是某个公安局有编制的片警，我给你的住处附近的派出所发了一份文件，请那边的派出所同事巡逻的时候多去看一看你家，那附近有小混混在闲逛，骚扰附近的居民，然后让你把镇宅符放在家中的某个位置，这就好比呀，是把相关的公文贴在你家门口，小混混在你家附近闲逛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公文，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。在民间的信仰体系当中，符的作用和原理是很复杂的，但派出所这个比喻呢，是相对来说比较贴切的。黄主管听了我的解释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，这个镇宅符会把所有的不管好的坏的附近的咱们看不到的，也就是咱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鬼，都会赶走吗？我说道，那就要看你们当地的派出所如何执行了，就算附近可能有个好人在你家门口歇歇脚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可能会盘问一下，要是他执意不肯走，那产生一些矛盾也是有可能的。黄主管瞪大了眼睛说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好奇地说道，您到底怎么了？黄主管说，哎呀，符我拿回去之后啊，怪声音确实一点也听不见了，但是我连着三天做梦，梦见我爷爷，我爷爷已经过世了，你说这……您的意思是害怕这张符对你爷爷造成了影响是吗？对呀，我这几天呢，连着梦见我爷爷，之前从来没有过，所以我确实之前是个无神论者，总觉得如果人真的死了还有灵魂，那我爷爷没理由不来看我呀。哎，道长您见笑了，在梦里我爷爷在弹琴。什么？弹琴？对，弹琴。哦，忘记跟您说了，我爷爷以前呢是个拙琴的，就是做古琴的手艺人，但我跟我父亲都没学这门手艺，这么一联系起来，我之前听到的怪声音还真的有点像是古琴的声音。我总觉得要是人死之后还有灵魂的话，会不会是我爷爷的灵魂回来弹琴了呢？我请了一张镇宅符回去，他弹不了这个琴了，所以我就听不见怪声了。我突然想起了前几天做的梦，问道，你爷爷身材是不是瘦高的，喜欢穿长袍，头发也留得很长呢？黄主管摆了摆手说，不是，我爷爷从来没有留过长发，他个子也不高，长袍是从来没穿过，你也知道做琴的嘛，穿长袍不方便，你看我的个头也知道，我家里人都差不多是我这个个头。说着黄主管站起身来，原地转了一圈，确实只有1.7米不到的模样。我说道，你来请福的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见我去了岳阳汴河街，汴河街你知道不， 就在洞庭湖边，是个旅游的景区。我顺着汴河街往南走，走着走着就没人了，然后看到一个穿深色长袍的瘦高老头。我仔细看了他一下，他留着长头发，挺瘦挺高，一直捂着头对我说，别打我，别打我。我现在琢磨起来，我这个梦是不是跟你家里的这个事儿有关系呢？黄主管想了想说，我爷爷是岳阳人，但是你说的这个穿长袍的老头我没有印象，也从来没见过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这个符是真的能起作用吗？我说道，我们这个行当也是有假的，这个假东西不在少数，比方说表演出来的填火钩子是有魔术性质的，也有真功夫，就是上刀山这样的。这符跟法式嘛也一样，有一些跑江湖的会用假符，真正起作用的是他们的后手，我们的行话叫做门子。比方说在纸上糊画一通，烧了纸会放在水里，然后让你把水喝了，其实呢水中早就偷偷地放入了溶解止疼片。但是我们从小跟师父学的这些东西都验证过的确有效，才会去传承。黄主管说，那我总是梦见我爷爷，到底是不是因为镇宅符对他造成影响呢？我说道，不会的，这件事情说不通啊。我梦见的是个长头发穿长袍的老头，要说这个符影响了谁，也影响的是这个老头。你说你爷爷根本不是这样，你如果了解符的作用和原理的话，就知道这个符是不可能去影响你的先人的。就好比你住的小区有门禁，可以防止闲散人员进出，但是你们业主是可以进去的，就算丢了钥匙也有办法进去。黄主管说，那我现在怎么办呢？我说道，您先回去吧，问问你父亲有没有见过这么一个瘦高老头，收集一些线索，咱们再想办法。哎呀，看来也只能如此了，我回去问问看，实在不行还得请您到我家里看一趟。我答应了。而黄主管这回呢，颇出我的意料，去大殿里上了三炷香，老老实实的在蒲团上磕了三个头才离去的。这天晚上我又做梦了，那个穿长袍留长发的瘦高老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神情黯然地说了一句，送我回去吧。我说道，送您回去不是不行，您是谁呀？我送您回哪里呀？瘦高老头没回话，平静地看着我，眼中似乎充满了惆怅跟回忆。我有些着急问道，黄主管家里的怪声跟您有关系吗？瘦高老头还是没回话，像是看亲孙子似的看着我。我急得一跺脚醒了，可是醒来以后我又不明白了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，仍旧一点头绪都没有。起床洗漱，吃过早饭，黄主管打来电话说他父亲也没见过这么个人，翻了翻老照片也没有，他家里就没接触过留长头发的老人。我说道，这条线索又断了，还有其他什么消息吗？黄主管说，没有了，您还是来我家里看看吧，我现在去接你。想来想去都没啥好办法，就答应了。不一会儿，黄主管开了辆车到庙里，接着我去他家。大企业的数据主管收入颇高啊，黄主管家是个面积很大的复式住宅，一共两层，看起来至少也得300多平米。黄主管一家都住在里头。黄主管的父母很热情地给我倒了茶，我大略打量了一下，黄主管的父母身材确实也不高。黄主管坐在客厅，随后拆了一些干果的包装放在茶几上，说道，麻烦您帮我看一眼吧。我随手抓了一点干果，喝了口茶，跟黄主管一起看着各个房间。黄主管说，以前我就算是不信这些神神鬼鬼的，但是对风水还是有些兴趣，之前觉得风水这东西可能跟磁场有关，风水好了，磁场和谐了，睡起来就会舒服一些，要是平常都没休息好，也就没精力去工作去赚钱， 这个我觉得是有道理的。您看我这儿风水有问题吗？我不置可否地摆了摆手说，你爷爷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呢？黄主管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问，愣了一下，随即点了点头说，啊，有，您跟我来吧。黄主管带着我上了二楼，在最里面有一个小房间，这个房间没窗户，一般的家庭会把它当作储物间。房间里只有一座古琴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古琴上也没有任何装饰，很简洁的样式。这古琴呢，放在一个古朴的琴架上，从琴架的木质来看有不少年头了。黄主管一摆手说，这是我爷爷生前最喜欢的一把琴，很多人说要出高价买，他也没卖过。我小时候经常看他弹这个琴，有时候一个人坐在琴旁边发呆，抚摸着琴身琴弦，所以他过世以后，我们还是留着这把琴，算是个念想了。我看这琴好像也不是很值钱的样子，什么材质的？哦，这琴呢，应该是柳木的。我一听是柳木，哎，这就奇怪了。你说要是个金丝楠的、紫檀的，木头比较珍贵，做成琴的话，你爷爷可能会比较珍惜。而柳树的话，这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好木材啊。你爷爷是做琴的，这种琴也不知道做了多少了，为什么单单是珍藏这一把呢？而且还有个问题，柳木的木质是很疏松的，正常情况之下，我们比如做令牌之类的法器都不会选柳木，这个柳木得烧过之后才能做东西，做起来太麻烦了。黄主管挠了挠头说，好像这把琴是有个故事的，听说这是一棵上了年头的树做的。我明白了黄主管的意思，可能这把琴本身的材质并不稀有，只是因为有了一个传奇的故事，所以很受他爷爷珍爱。黄主管说，做这把琴的树好像是一棵比较有年头的老柳树，应该是文革期间被烧了。你也知道，那时候很多百年老树都被砍了，我爷爷半夜偷偷去把木材拿回来的。什么？在文革期间被烧了？对，就因为被烧过，这木头是可以做琴的。我虽然没有跟着我爷爷学做琴，但是有一点这方面的了解。我爷爷当时就说，这柳木不能直接用，得烧过才行。不过他做这把琴的时候，我还没出生呢，这细节就不清楚了。听我爷爷提起过，说是很多年轻人要烧那棵柳树，很多老人就劝不能烧。那个年代年轻人火气大，劲头足，哪里劝得住啊，根本就没搭理那些老人家，硬是给堆上柴烧了。我说道，这烧树砍树总得有个理由吧。黄主管说，你还别说呀，真有个理由。听说那棵树是什么成了精的，那帮年轻人不信这个邪，就要看看烧这棵树有什么后果。那个年代就是打倒一切牛鬼蛇神，扫除所有封建迷信，所以就拿这棵树开刀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几天的功夫似乎让黄主管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，他不那么认死理了。我笑着说，您前几天不是也这样吗？黄主管摆了摆手说，哎呀，那个时候不懂事啊，这棵树说是跟什么神仙有关系，不知道是张国老还是何仙姑吕洞宾的，结果说是树烧了，那些人当时什么毛病也没有，所以更胆大了，又去干了一些别的老人看不惯的事儿，比方说烧山啊、拆庙啊，也不知道他们做这些事情后果怎么样。我说道，如果是在岳阳的话，那肯定跟吕祖有关系啊。黄主管问道，吕祖这是谁啊？啊，你就不知道了，我们做道士的对很多神仙祖师都不知乎其名讳，有点避讳的意思。张道陵叫祖天师，丘处机叫丘祖，吕洞宾呢就叫吕祖了。传闻吕祖是在岳阳飞升的，还在岳阳楼提了一首诗，岳阳也有很多关于吕祖的故事传说。哦，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 据说我爷爷当时劝他们不要烧，他们还吓唬我爷爷，说我爷爷的成分还没拎清楚就来管这个闲事儿，我爷爷就没敢说话了。那个年代成分问题是很敏感的。等晚上人散了，把剩下的木头拿回家了，一开始还藏起来，藏了一段时间就感觉没人关注，就用这块木头做了琴，之后就成天抱着这个琴。我很小的时候就记得我爷爷经常一个人弹琴，弹完就坐那儿摸这个琴发呆。那你知道当时烧那棵树是在哪儿烧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还真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。我说道，昨天我做了个梦，又梦见穿长袍留长头发的老头了，他说让我帮忙把他送回去。我忽然想，可能这老头跟琴有关。你看呢，你请佛那天晚上我就梦见他说别打我，别过来，然后你家听不到那个奇怪的声音了。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他说让我帮忙送他回去，今天就在你家看到这个琴了。你也说那个怪声音听起来像是弹琴的动静，你爷爷在梦里也是在弹琴，这个琴呢，恐怕是有一些奇怪的来历呢。哦，我现在也觉得这个琴有古怪，有什么办法能确定吗？有，你等我一下。我从怀中掏出纸笔跟香烛，借了黄主管家里的一张桌子写了个牌位，搭起一个临时法坛，又拿出教杯问了几个问题，抛了一会儿教杯。我跟黄主管说，可以确定了，这个琴有问题，确实是一棵很有年头已经有了灵性的柳树做的，你家里之前听见的怪声音也跟这个琴有关。按照我们的说法，这里面有个柳精在，就是我梦见的那个老头。黄主管兴奋地说，哟，这树还真能成精啊，那他为啥要在家里出奇怪的声音呢？我刚才问过神明了，神明给的答复是说，他不是故意要骚扰你，没什么坏心思，也不是什么妖邪，就是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，把他送回去。哦，那为啥最近才发出怪声啊？这种有灵性的植物会想什么，是咱们不可能猜到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可能之前他觉得感恩你爷爷把他给救了，俩人也有了所谓的感情。后来你爷爷过世了，他或许是觉得孤独了，就想回去了。哦，那要不就给他送回去吗？得抱着这个琴呢。我说道，我也想帮他这个忙，可是我梦中啊也问他要送他到哪儿去，他也没说呀。我现在得知道这个柳树到底是在哪儿，我现在根本没线索，也没办法去找。您这会儿有空吗？要不咱们去一趟岳阳吧。我同意了，打定主意撤了法坛，黄主管直接开车，我俩抱着琴一起直奔岳阳。我们下了高速，直奔岳阳汴河街，把车子找地方停了，我俩一起顺着汴河街走。走到我梦中的那个位置，是岳阳的老城区。这几年老城区在改造，有一些旧房子已经拆了，但仍然有不少的居民。可能是在这附近了，我当时梦中是有这么个场景。说着，我跟黄主管比划着我梦里的位置，老头怎么抱着头蹲着，我怎么走进他身边，他怎么躲我。黄主管说，现在也完全看不出来这附近曾经有棵树啊。附近有不少人家，咱们去打听一下吧。说完，我俩就到不远处的一条小街找当地居民问，问了七八家，终于有一家卖槟榔的铺子，铺子里坐在小竹凳上的老人说记得有这么回事，有一群年轻人说要破除封建迷信，把那棵树烧了，他当时还围观了烧这棵柳树呢。我赶紧问道，您还记得这棵树具体是在哪儿吗？老人家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拄着拐杖一步步慢慢走，几百米的距离老人家走了20多分钟，到了洞庭湖边，脚踩在湖沙上，左看看右看看，又抬起拐杖比划了几下，然后在一处用拐杖点了点，说道，就在这儿了。我用鞋在地上画了个标记，扶老人回到铺子里，买了他铺子里的一些槟榔表示感谢。 黄主管说，现在怎么办呢？从车上把气拿下来吧。听完之后，黄主管去拿钱了。我走到刚才做标记的地方，从怀中掏出三支香，点着了之后插在地上。不一会儿，黄主管把琴拿来了。我心中默念，柳京老人家，我们把你送回来了，就埋在这胡沙当中，您看怎么样？说完，我扔出脚杯，落地的时候是个圣卦，又扔了两次，分别是阴阳卦。我说道，黄主管，这琴您不心疼吧？嗨，没事，不心疼。那好，咱们就埋在这儿吧。黄主管跟我一起捡了一些木棍，挖了一个挺大的坑，一直挖到太阳落山，把琴埋在里头，又盖上胡沙泥土。当天晚上我们就回来了。这天夜里，不出意外的，我又梦见了那一位穿长袍的老头。他在湖边呆呆地看着湖面，似乎有些沧桑，但是怡然自得。之后黄主管也偶尔来烧香，但是他家中再也没听见过奇怪的声音，也再也没梦见过他的爷爷。我笑着说，你又可以做回无神论者了。其实啊，不管是有宗教信仰也好，无神论者也罢，两者并不冲突，并不能因为宗教信仰就放弃科学精神，同样也不能太过执拗，去否定所有与自己想象不符的事物，这样才能开明睿智。好了，卓琴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故事节选自妙珠见闻录系列，作者赵有志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